弟兄姐妹平安，我哋先一齐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自己恩典，喺主日嘅清晨，让我哋可以一齐嚟到聚集敬拜你，亦都可以思想你嘅话语，彼此嘅鼓励。父啊，求你真系帮助我哋明白圣经嘅信息。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电影嘅咧？又不知道大家喜欢看喜剧啊，有团圆结局的电影啊，定还是一些悲剧结束，甚至有些现在新的电影呢是没什么尾的，好像做到那里停了完了，他没有讲结局的。我自己就喜欢看喜剧大团圆结局的电影，又或者呢是一些好人胜利坏蛋被惩罚的戏啦。例如《悲惨世界》中，坏蛋警长最后死了，个坏人变成好人之后仍然是活着。我们过去两个星期都是在看约瑟的故事。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约瑟本来是天之骄子，被爸爸宠爱，可惜他说话真的太过诚实了，结果搞到他的兄弟很讨厌他，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将他卖出去埃及做奴隶。不过由于有上帝的同在，而且他又是一位活在上帝面前的人，当他受到女主人勾引的时候，他都企稳立场，不肯犯罪得罪上帝。咁佢咁忠诚嘅活喺上帝面前，应该有好报啩？点知道咧？佢却系被嗰女主人诬告，仲俾人关咗入去个监狱里面等死。假如我哋停喺呢度咧，喺呢个时间点咧，可能有人会谂：哎呀，遵循圣经嘅教导都冇好下场嘅。咁倒不如呢唔好咁執着遵行圣经咯。有呢种諗法其实都正常。诗篇里面嘅诗人呢都有咁嘅諗法㗎喎。例如我读几节圣经俾大家听，喺诗篇73篇12节至到14节。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常享安逸，财宝增多。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我的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日早晨受惩治。其实这篇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呢，诗人是描写了很多恶人的好的情况，生活又奢华啦，又吃得好又穿得好。当诗人看到那个恶人就是不服从上帝的人，他们又吃得好又有钱又过着豪华的生活，而诗人呢本人是遭到灾难，他就觉得哎呀，我遵行圣经的教导敬畏上帝，唉，真是徒劳了。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看约瑟的故事。他虽然被卖做了奴隶，然后呢他又被诬告还要去坐监，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看他后来怎样得到高升，而最后呢还可以跟家人和爸爸团圆。让我们要学习，我们学习要坚定依靠上帝，不要怕人生中受一点点的苦，我们要学习看远一点，不要单看目前。上个星期我们是看到创世纪39章，由于有关约瑟的经文呢是很长，我们只能够呢选读其中一两段。我就先简单讲一讲40至41章发生的事。话说呢有两位法老王的高官得罪了法老，亦都是被囚送了去约瑟所在的监狱那里。其中一位是酒政， 啊，他是专门负责试一试法老要喝的酒，啊，免得酒中呢被人下毒嘛。啊，善长呢就是，啊，不是善长人中的善长，善食的善，啊，善长就负责呢准备食物和试食物的。两位官员那一晚在监狱里面，有一晚在监狱里面都发了一个梦，但他们都不知道梦的意思。当时的人呢相信奇异的梦都是会有意思的。约瑟他就善解人意，啊，看到他们愁眉苦面的样子，就问他们，哎，有什么事啊？那两个人呢就讲出了原因。之后呢约瑟就说，哎，请你们将梦境讲出来吧，上帝会帮你们解梦的。咁即系藉住约瑟去解梦啦。果然呢，约瑟解释咗佢哋嘅梦。嗰位善长会喺三日后出狱，但系就会被处死。酒正亦都会喺三日后出狱，佢就官复原职。解完梦之后呢，约瑟就乘机请求嗰位酒正，啊，替他向法老求下情啦，让他可以出狱啦。好可惜呢，酒正出狱之后就忘记了约瑟的请求。可能我们会觉得那位酒正，哎呀，这个人真是忘恩负义，但是我们都不要过分责怪他，我们都要明白他的处境的。他是在一个官场里面服侍皇帝的，并且啱啱先至获得皇帝放佢一马啫喎，佢点敢随便同人求情啊？自己先啱啱执翻条命系咪？况且咧，约瑟系护卫长将佢啊运咗入监狱噶嘛？哇！万一护卫长唔高兴得罪咗佢，喺法老面前讲佢几句坏话，唉，佢都唔会有好下场啊！总之在官场打工的人讲说话呢都一定会很小心的。当然啦，过了一段时间酒正忘记了约瑟都是很正常的。41章，啊，那就出现了一个机会给酒正在法老面前讲话了。酒正出狱两年之后，法老亦都发了两个梦，他就不明白梦境的意义，咪揾晒埃及嗰啲术士啊、智慧人嚟同佢解梦咯。啊，无奈咧，嗰班人都冇人可以解得到啊。咁呢个时候咧，酒正就有机会替法老分忧啦。佢就话俾佢听：，哇，喺监狱中咧，有位能人啊，佢能够解梦噶，并且系完全正确。啊，佢就将佢自己同善长嘅遭遇咧，就完全讲翻俾法老听，啊，让佢知道咧，约瑟佢解梦咧真系完全应验噶，正确解释噶。于是法老就马上派人去将约瑟带上嚟为佢解梦啦。梦境嘅意义咧，原来系上帝预先话俾法老知道，埃及将会有七年大丰收。然之后呢就有七年的特大旱灾。解完梦之后呢，约瑟还提议法老，你要找一位呢聪明又有智慧的人委派他治理埃及地啊。啊，这位法老都相当好，啊，他似乎没什么种族歧视，啊，他认为呢约瑟既然哇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咁就立即委派佢成为法老嘅左右手，埃及嘅宰相。约瑟虽然唔系埃及人，却立即系被升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大官。约瑟先前系跌咗两次，一次比一次跌得惨，先变成奴隶，再变成死囚，啊，而家突然间咧又被升到至高。在埃及只有法老的地位是比他高的。这样就结束了41章。好了，现在来看看我们今天 读过的经文四十二章到四十五章的团圆故事啦。四十二章的事件呢，大约是发生在约瑟做了埃及宰相八年之后。七年大丰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大旱灾亦都来到。而旱灾呢，其实不单止影响埃及，亦都影响埃及附近的迦南地。中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呢，都发生过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啊！旱灾缺粮真是很可怕的事来的。雅各和他的全家亦都一定受到旱灾的影响，所以雅各决定要派他的仔啊、儿子们要去埃及买粮啦。嗱，我哋记得啦，雅各本来有十二个仔噶嘛，约瑟唔喺身边啦，咁佢仲有十一个仔，点解佢只系派十个仔去埃及买粮呢？我相信有两个嘅原因。首先，佢要派多啲仔去，使佢哋喺路上彼此照应。其次咧，多啲人去就可以买多啲粮翻嚟嘛，唔使经常走去埃及买粮啦。因为路途都唔系好近噶，唔似得我哋话去超市买嘢咁方便嘅。但系雅各就好爱拉结所生嘅细仔，就唔肯俾便雅悯跟佢啲哥哥们一齐去。好啦，到咗埃及之后咧，啊原来。去埃及买粮的外地人啊，都要去见约瑟，得到他批准才可以买的。约瑟的哥哥们看到约瑟都要跪拜的，跪低拜拜神咁拜，面向地下的嘛。于是他们当中呢，没有人认得出这一位埃及高官就是他们的弟弟约瑟。当然啦，佢哋亦都可能冇心理准备会见到约瑟嘅，所以见到都唔认得噶啦。但约瑟就认得出佢哋，并且想起佢年轻嘅时候所发嘅两个梦。约瑟睇到佢哋只有十位，好可能就想知道啊，点解便雅悯冇嚟咧？有冇被呢一啲咁嘅哥哥们谋害咗咧？于是约瑟就。只用他们是奸谍，这十兄弟当然觉得很冤枉啦，自己明明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过来买粮而已，无端端被人控诉说是奸谍，那就只好呢将自己家庭背景讲出来，希望官长相信他们。当约瑟听到他的弟弟还在那里，没被他们陷害，在家里而已，於是呢就將先將佢全部收監。當嗰啲兄弟被監禁嘅時候，佢哋又諗到呢一次嘅遭遇呢，呢種橫禍係一種報應嚟嘅。原來唔係只係佛教人士先有呢種觀念啊，猶太人都有啊。四十二章二十一節嗰度呢係咁講，他們彼此說，我們在弟弟身上實在犯了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痛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后来呢，约瑟就决定好了，不用你全部人留下，你留下一个人，他就绑起了西面做人质，其余的人呢就可以带些粮食番茄，但吩咐他们一定要带便雅悯来作证人才可以赎回个人质。为什么要留西面做人质呢？不留里面这位大哥呢？很可能呢就是里面当年是曾经想救约瑟的，而西面呢很可能是有份参与卖约瑟的。无论怎样，那九位兄弟带着粮食回到迦南地了。但是当他们将事情告诉爸爸听之后呢，爸爸雅各坚决不准他们带便雅悯去埃及赎回西面了。咁喺四十三至四十四章咧，我哋冇读，但系我简单讲讲其中发生嘅事。四十三章系讲到佢从埃及带翻去迦南嘅粮食咧，已经快就嚟食完啦，而旱灾仲未结束啊。咁逼不得已嘅情况底下，雅各啊唯有俾佢哋带便雅悯去埃及啦，冇理由揽住一齐死啫。而 亦都希望咧可以真系将另外一个仔西面赎翻翻嚟。咁四十四章就记载到佢哋今次十兄弟去到见约瑟，啊，又出乎佢哋意料之外，约瑟请佢哋翻屋企食大餐，但系等到佢离开之前咧，约瑟已经吩咐咗手下放一只银杯喺便雅悯嗰只驴所孭嘅粮袋里面。然之后等佢哋走咗冇几耐之后咧，约瑟就派人去捉佢哋，并且控诉佢哋偷咗佢嘅银杯。结果啊，真系喺便雅悯嘅粮袋中揾到银杯啦。金云证据确凿，真系黄河水都洗唔清啊！所有兄弟就跟便雅悯一齐翻去见约瑟。约瑟要扣留便雅悯啦，因为佢偷咗佢嘅杯嘛。咁其实咧，约瑟好可能系想试一试啊，睇下佢啲兄弟有咩反应啊。约瑟试佢哋咧，就系要睇下咧，呢班兄弟有冇改变过咧？会唔会仲系好似当年咁不顾念亲情咧？咁最后犹大唔知系唔系为咗当年出卖约瑟嘅事而忏悔，佢真系嚟向约瑟求情啊！讲到。他爸爸如果冇咗便雅悯死梗，他咧就愿意系替便雅悯留喺埃及接受惩罚，以免他爸爸太过伤心而死啊！当约瑟听到犹大嘅求情，同埋咁愿意自己代替弟弟受罚嘅时候，他都好感动。咁就嚟到第四十五章啦。约瑟就向佢嘅兄弟们揭示自己就当年被佢哋卖咗去约埃及嘅约瑟，但系佢又安慰佢哋，对佢哋话：你哋唔好因为将我卖到呢度而忧伤，对自己生气，因为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性命。嗱，约瑟呢个时间咧，大约已经系38岁嘅人啦。佢一定咧回想喺佢生命中所发生嘅一切，佢谂到一切都似乎系出于上帝。上帝首先俾佢发梦，然之后又藉住佢啲哥哥咧，将佢卖咗。不过上帝一直与佢同在。还给他有解梦的恩赐，使他现在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为什么这么得意的呢？45章7节都说，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在世上存留余种，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性命。由于旱灾只是进入到第二年，还有5年旱灾才会结束。约瑟就派车队，还带了很多礼物，要他们回去迦南接他爸爸和所有其他的家人一起来埃及。当雅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45章27节的描写很特别，他们父亲雅各的灵就苏醒了。其实呢个大概意思就话佢真係好开心。佢以前可能一直呢耿耿于怀呀，因为约瑟好似死咗。佢一直呢都係悲哀度日。但而家听到约瑟仲活着喎，哇，得返呢个仔真係好似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啊。於是乎佢咪好开心囉。咁跟住落去咧，就雅各全家就喺约瑟嘅安排底下去到埃及啦。所以咧，有关约瑟嘅故事就系一个大团圆结局啦。好，咁我哋听完约瑟嘅故仔之后，让我哋都睇睇上帝嘅拯救计划。几个礼拜之前咧，我讲创世纪22章嘅时候咧，我就指出亚伯拉罕献以撒系一个预表嚟嘅。好似上演一出戏剧性嘅事迹，嚟到表达出上帝系会用佢至爱嘅独生子 作为代罪羔羊救赎人类。嗱，系一对父与子嘅故事，系咪？而雅各同约瑟咧系另一对嘅父子，上演嘅系有关嗰位儿子嘅生命经历，系要大跌两次，然后先至获得高升嘅。由我哋睇睇保罗点样描写主耶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至八节，这样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谦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上帝把他升为至高。主耶稣的生命亦都是跌了两次，先是从天上跌了落人间，成为了奴仆，然后就变成了死囚，最后就放了十字架受死了。但是上帝却是将他升为至高。主耶稣死了然后复活了，就好像雅各重新得回他的儿子一样。约瑟后来没有跟出卖他那些哥哥们算账。我们也都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都这样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所以约瑟的故事呢都是一个预表，预表了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我们信的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上帝，整个救恩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得到拯救亦都是出于上帝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中，或者有些事情发生不是我们很想要的，就好像约瑟竟然被亲人出卖这样，后来还被人诬告。但是当事过境迁之后，他就明白那些事的发生都是出于上帝。只要有上帝同在，他在恶劣的环境底下都可以活得好好。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可能都遭遇过被人误解、诬告甚至栽赃陷害的事。如果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我建议你可以找牧师，也都很可能要找专业辅导员，帮助你去处理内心愤怒的情绪。更重要的是要提升信心的视野，从天上的角度看看自己过去的经历是不是上帝容许来到帮助我们在信心上成长的呢。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结束了，但是创世纪未结束，还有几张圣经。而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他临死的时候，临死之前呢，他要约瑟将他的尸骨带回加兰埋葬。而约瑟临死之前亦都要他的子孙将自己的尸骨在按埃及人的方法处理之后就不要埋葬。因为他在埃及的手上不可能即刻拿回加兰地。他呢就吩咐他们，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离开埃及的时候，就要将他的棺材一起带走了。这些都是他们对上帝充满信心的表现。他们信得过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会实现的。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无论在世间经历了多少的不平事，都让我们的信心是会不断的成长。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也都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求你帮助我们在世上，即或遇到艰难，都会靠住圣灵所赐的能力胜过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